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早晨。
谢谢康妮姐妹美好的献诗。
多谢康妮姐妹给我们的美好的献诗。
我们同心来念今天的经文。
我们同心来读今天的经文。
先是加拉太书第一章六到第十二节。
首先是加拉太书的
第一章。
第一章。
第六到十二节。
第六到十二节。
我们同心来念。
我们一起来读。
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已经说过了，现在要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欢喜欢呢？人就讨人欢喜欢，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 好，第二段经文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一到十一节。
第二段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一到第十一节。
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要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实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着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要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要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个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个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已经睡了。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长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屈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我们也如此信了。弟兄姐妹，我相信大家在法拉盛地方都会常常看到有三个异端。
弟兄姐妹，我们大家在法拉盛就好像时时都看到有三个异端在发生着。
第一个异端就是摩门教。
第一个异端就是摩门教。
他特色就两个两个人呢一起的。
他的特色就是两个人两个人在一起的。
那是年轻的人。
都是年轻的。
那么他们呢就也会学会呢讲国语或者普通话。
他们呢都学会识得讲广东话或者普通话的。
那么在街头上面呢要向你讲那个福音。
然后在街那里呢就要跟你讲福音。
他们呢用基督教的词句跟话语。
他用基督教的词语或者俗语来跟你讲。
但是他们的信仰却跟圣经不同的。
但他们的信仰却是跟圣经讲的不同的。
他们认为呢耶稣是被造的。
他们认为耶稣是被造的。
不过是第一个被造。
是第一个被造的。
然后透过耶稣再造其他的东西。
然后透过耶稣再做其他的事。
他们也一套呢他们呢要做的事情。
他们有一套自己需要做的事情。
唯有做这些事情呢才能够呢善这样的得救。
然后做呢，藉着做呢啲事情，你哋先可以得噶。
那我们有很多人佩服啊，这些年轻人这么牺牲性啦、好像免费的，或者自费的来法拉盛地区要做这样的事情。
我哋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好佩服呢啲年青人，佢哋好自发性嘅，佢哋好牺牲性嘅嚟到我哋法拉盛呢度嚟呢度咁样嚟传福音。
但是其实他们这样做，因为是他们有得救的一个条件之一。
原来他们这样做是他们得救的其中一个条件之一。
当然你要得救你要这样做呢，说不是说一种牺牲性的事情，
所以他们是一定要这样做的，而不是好像我们想象中他们是牺牲性地在做。
那第二个异端呢，就是耶和华见证人。
然后第二个异端呢，就是耶和华见证人。
你会在十字路口还是地铁站呢，看到很多人的白色的好像那招牌一样，然后有些书籍放在那边。
你会在十字路口啊，或者在十字站呢，就见到他们摆一个档在那里，然后呢有些书籍啊，有些书啊，我来给人的。
那么他们站在那边呢，他不会主动叫你来看他的东西。
他站在那里，他不会主动呢去叫你去看他那些东西的。
我们觉得很奇怪啊。
我们会觉得很奇怪，站在那里。
但假如你呢愿意跟他谈了，他就开始了介绍他的信仰。
如果你开始跟他讲的话，他就会开始介绍他自己的信仰。
那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不相信新约的。
耶和华见证他们是不相信新约的。
他们 只相信旧约的耶和华。
他只是相信旧约里面的耶和华。
那么但是在我住的地方呢，就常常那么主动的来敲门啊。
但在我住的地方呢，就有人主动走来敲门。
不是那么被动的。
他们不是好像那些那么被动的。
然后如果你开门，他要给他书籍啊，那就讲他们的道理。
如果你开门给他，他就会给你书籍给你，就跟你讲他的道理。
那第三个异端呢，就是说全能神教会。
第三个异端呢，就是全能神教会。
他们发源在中国了。
他们发源在中国的。
叫做 东方闪电。
又叫做东方闪电。
他们说基督已经再来了。
他们说呢，基督已经再来了。
不过这次来呢，是在一个女人的身上出现。
但是这次来呢，他在一个女人的身上出现。
然后其他一套 的跟圣经不同的道理。
然后有一套跟圣经不同的道理。
我们在这边外面的报告上面有一份呢，简介那个东方闪电或者全能神教会他们 的内容。
我们在报告板上面呢，就贴了一份介绍这个全能神教会或者东方闪电他们的简介。
那么这些异端呢的可怕的地方呢，
这些异端他们可怕的地方，
就是他们用基督圣经里面的词句或者基督教的话语来包装他们那种信息。
就是因为他们用圣经里面的词汇或者语句来包装他们的道理。
那假如你对圣经不熟悉的话，
假如你对圣经不熟悉的话，
那就很容易给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来迷惑了，
就会被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来到迷惑到你。
那以东方闪电呢更加的可怕呢，
而东方闪电更加可怕的呢，
就是他们派人来渗透教会。
就是他们派人来到渗透教会。
那我们教会也常常有这样的人出现了。
我们教会也都时时都有这样的人出现。
他就作为看他一个不太可能不太活跃，不太对真理有认识的人。
他就会周围看看有没有不活跃，对真理不是很了解的人。
他就很跟你亲近。
他就会跟你亲近。
那很快就要你跟你要你电话。
然后很快呢，他就要你的电话号码。
那么或者要约你出去呢喝下午茶。
然后就会约你出去喝下午茶。
那在 喝茶的时候忽然之间你碰到一个朋友。
然后在喝下午茶的时候就突然间又会撞到一个朋友。
其实这个是他的 领导啊。
其实原来是他们的领导来的。
然后就来跟你讲一些道理。
然后就会跟你讲一些道理。
或者他跟你亲近，要邀请你去参加一些特别的聚会。
或者他跟你亲近，邀请你去参加一些特别的聚会。
有时候我觉得奇怪，弟兄姐妹，教会很多不同团契不同聚会你不来，这样你陌生这认识不久的人请你就去听了。
我很奇怪，我们自己教会有很多的团契你都没有时间来，反而人家请你去特别聚会你又有时间来。
那就灌输他们的道理，
他们就会这样去来灌输那些道理。
那我们在讲台上面提醒大家，那么现在他们有些手段又不同了。
我们在讲台上面要提醒大家，原来他们的手段已经开始不同了。
那他有很多说跟你交谈说你这件衣服很漂亮啊。
他跟你交谈的当中他会说你件衣服很漂亮、
在哪里买的，
在哪里买的
你说在那个 Macy 那边
你会说在 Macy 那里买的。
你可不可以带我去看看啊。
他会说你可不可以带我去那里看看。
有一位姐妹就带他去看啊。
有一位姐妹就带了他去
看。很奇怪，在看的时候就碰到另外一个人出现了。 刚好认识的。
他睇嘅时候咁啱又遇到一个认识嘅人。
啊，那他就开始跟你讲啦，你讲。
然后佢就开始又同你讲其他嘢。
很多很多不同的做法。
有好多好多。
也有呢，因为啊，他跟你他会点中医啊。
亦都有话咧，佢识得中医嘅。
或者是都跟你把脉。
佢可以帮你把脉。
认为你身体有啲问有点问题。
然后话俾你知你身体有少少问题。
调理一下。
需要调理一下。
邀请你或者先来你家里面帮忙你。
佢咧就会话提议嚟你屋企嗰度帮下手。
慢慢就后来邀请你去他的地方吓。
然后之后就邀请你去佢嘅地方。
在那里有些其他人又在那里碰巧啦，就跟你讲啦。
哦，咁啱又会遇到一啲人喺佢嗰度，然后咧佢会同你讲其他嘢。
很厉害，很多很多不同的手段。
好厉害你嘅，然后有好多唔同嘅手段。
那弟兄姐妹们呢？我们怎么样去防备呢？
弟兄姊妹，咁我哋又点样去防备呢？
我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事例。
我曾经讲过一个咁样嘅事例，
就是你去那个华盛顿呢，旅游去参观那个印钱钞票的地方。
你去华盛顿嗰度参观，去参观嗰、那个造币厂。
那每个人看到那印钞票机器都说，如果有这样的一部机器，那么好。
咁我哋个个都睇到一个印银纸嘅机器，咁我哋话我哋有架咁嘅机器点？
那我们就问那个介绍人，那么怎么样分辨真假的钱呢？
然后我哋就会问嗰啲人。点样去分假分辨嗰啲钱嘅真假
呢？他说假的钱呢太多了。
佢话咧假嘅钱有好多好多种。
你没有办法每一个假的钱的特点都认识。
你冇可能每一个假银纸嘅假嘅地方你都睇到嘅。
你分辨的办法就是你认识真的钱，它的特色在哪里？
要分辨假嘅方法就系要认识真嘅钞票有咩地方。
那每一趟假的，你看找那些真的钱的特色，如果没有缺乏了，你知道这个是假的。
如果你睇到假嘅钞票，你又知道佢缺乏咗真钞票嘅特色，咁你就知佢假。
同样的，世上太多异端了。
同样，我哋世上面有太多嘅异端。
那我们分辨呢？不是，当然我们对这异端有认识是很好。
当然啦，我哋要分辨嘅时候，我哋认识呢个异端嘅特别，我哋当然好好啦。
但最重要的乃是你对真的信仰有一个正确、深刻的认识，
而系我哋对我哋嘅信仰有真正嘅深刻嘅认识，先至系最重要嘅。
这样的话，他一讲呢，跟我们的信仰不同的，你就他是错的。
如果佢讲嘅同我哋所信仰嘅唔同，我哋就知道佢错
了。无论他用什么办法。
唔理佢用咩方法都好，
你都可以知道这个是假的，
你都知道呢个系假噶啦。
弟兄姐妹，对于传假福音，保罗有非常严肃的话来跟这些人讲。
对传假福音，保罗有好严重嘅说话嚟对呢啲。
在加拉太书第一章里面，
我哋喺加拉太书嘅第一章里，第一篇
第八节，
喺第八节，
他说无论什么人，
佢话无论什么人，
甚至我们。
甚至都是我们
或者天上的使者，
或者是天上的使者
所传的福音跟我们所传的不同，
他们传的福音如果跟我们传的不一样，
那这些人就应当被咒诅，
这些人就应该是被咒诅的。
然后第九节他重复讲一次，
然后在第九节的时候他再重复讲一次，
应当被咒诅，
是应该被咒诅的。
这个是非常的严重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一个非常之严重的事情。
哇，你说保罗没有搞错啊，
我哋可能会话保罗，你有冇搞错啊？
我们不信基督教，不是讲爱心吗？
我哋信基督教唔系讲爱心咩？
对，我们讲爱心，
冇错，我哋
但讲爱心，我们不能够容许人用假的福音把人家带上灭亡的道路。
但我哋唔可以爱心要容许佢哋用假福音将人带上去灭亡嘅道路。
因此，传假福音人呢，我们要很严肃地告诉他们，他们要被神审判，他们是咒诅。
我哋要对传假福音嘅人讲，你系要被神所咒诅。
那弟兄姐妹，这里保罗对于加拉太的信徒，他觉得很奇怪哈。
保罗喺呢度对于加拉太嘅信徒，佢觉得好奇怪。
第六节，他说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呢，叫做知基督之恩召你们的。
佢话我好稀奇你哋咁快就离开咗，藉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
原来假的福音能够把我们跟上帝来隔离。
原来假福音是将我们同神来到隔离，
上帝借着真的福音就是基督的恩典恩召的福音，
神的福音是藉着基督的恩去召我们，
他就这个福音来拯救我们，
是藉着这个福音来拯救我们。
那我们难道我们能够容许假的福音来把我们跟神这么大的爱来隔绝吗？
难道我们就被这样的假福音令到我们同神的大爱来到隔绝呢？
他觉得很奇怪，加拉太信徒怎么这样竟然这么做。
保罗好奇怪加拉太嘅信徒点解会咁样做？
在那个时候呢，他们都信了耶稣了。
在那个时候他们都信了耶稣了，
他们很多都是犹太人的背景，
他们很多人都是犹太人的背景。
那有些犹太人的师父就来他们中间说，
有很多人犹太人背景的师父就来到他们中间，
信耶稣的很好，
信耶稣是很好的，
不过你仍然还要需要隔离，
但是你们仍然需要隔离，
你还受隔离，
受割礼，
你们仍然还需要跟着我们犹太教的一些的礼仪来做事情，
你们依然要受做我哋犹太教呢啲礼仪嚟到做事情，
那这样你才真的完全的得救，
咁你先至系真嘅完全嘅得救。
那这种的讲法，
呢种咁嘅讲法，
它背后的意思就话耶稣基督的救赎不足够，
佢哋背后嘅意思就话耶稣基督系唔足够，
他所做的他的成就的救恩是不足够，
佢成就嘅救恩系唔足够嘅，
还要加上一些人要做的办法。
要加上一些人做的办法，
那才能够呢叫这个才能够得救了，
先至可以完全咁得救。
那这些讲法呢，就是把福音呢搞乱了。
佢哋咁样嘅讲法就系将呢个福音搞乱咗，
所以叫他们呢受到搞扰，
就系话令到佢哋受到搅扰，
让他们有时候不知所从。
令到他们觉得不知所从，
本来要一个能够带给我们平安福音，
本来可以带给我们平安的一个福音，
现在变成了给我们很多的混乱的思想，
现在给了我们一些很混乱的思想。
本来说我们是单单凭着耶稣基督救赎，
我们本来单单地凭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那现在说不是我们还要做一点事情，
但是现在你又说不是还要做这些东西。
那有些这些有时候对有些人有些吸引
这些东西可能对一些人是有吸引力的。
因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福音本身说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
因为福音我们说我们自己没办法去救我们自己，
好像让我们人觉得我们好像 无能为力，
令到我们人觉得好像是无能为力，
好像没有什么地位一样，
好像没什么地位一样。
现在人家说你可以做这些做那些能够叫你得救，
现在有人告诉你你做这些事做那些事你就可以得救，
你就觉得很高兴了
咁你就会觉得好高兴。
原来我自己都能够帮助自己得救的。
原来我哋自己可以帮助自己可以得救。
但是这个是一种欺骗我们自己欺骗人的一种的讲法。
其实呢个系欺骗人欺骗自己嘅一种讲法。
所以呢所以保罗说这些传假福音人，他能是被受咒诅。
所以保罗喺度话，传假福音嘅人可以系要被咒诅嘅。
在十二节保罗讲到。
喺十二节嘅时候，保罗讲到。
他为什么？我觉得他为什么这么有权威的宣告这样的一个咒诅呢？
他为什么会有这么的权威可以去宣告这个咒诅呢？
因为他说我教导的，教导的是来从耶稣基督启示而来的。
因为他说我教导你们的是由耶稣基督那里启示来的。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里。
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那里，
保罗说了我是一个使徒里面最小的那一个。
保罗说我在使徒里面我是最小的一个，
因为他我以前逼迫教会，
因为我以前是逼迫教会的。
耶稣亲自向我显现，
然后主耶稣亲自向我显现，
帮助他来悔改，
来帮助他悔改，
回转
来到回转，
并把来呼召他来做使徒，
然后呼召他来做一个使徒，
也把这个福音的内容来向他启示，
而且将这个福音的内容来到向他启示。
所以他所讲的不是人的话语，
所以他讲的不是人的话语，
乃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
而是由耶稣基督那里来的。
所以我们从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到十一节里面，我们看到福音的几个的特色。
所以我们由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的第六到十一节里面，我们看到福音的一个特色，
这讲到这个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而来的，
这个特色是由主耶稣基督的启示而来的，
它是彰显基督的恩典了，
它是彰显主耶稣的恩典的。
因为这里那里的第六节讲到上帝是借着基督的恩来造我们，
因为神是藉着耶稣基督的恩来召我们的。
然后在第七节讲到这个是基督的福音，
然后第七节就讲到这个是基督的福音。
所以我们可以说呢，福音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可以说福音就是耶稣基督，
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而来的，
是由耶稣基督的启示而来的，
是借着他所彰显的恩典的，
是藉着他所彰显的恩典，
是属于他的 恩的福音，
是藉着他的恩的一个福音。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面，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里面，
保罗进一步告诉我们福音三个事实。
保罗讲给我们听福音的三个事实。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我们看哥林前书的第十五章，
他说我先前传给你们，现在要再告诉你们，就是我传给你们的福音是下面这几点。
他说我先前传给你们，现在要讲给你们听的就是这个福音的特点。
第三节开始，
在第三节开始，
那第一他就讲了三个事实。第一呢，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
他说耶稣基督是为我们死了，而且三日之后复活，之后埋葬，然后三日之后复活。
那这个不是我们呢讲的一个故事。
他说这个不是我们讲的一个故事，
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就曾经在两千多年前，
是曾经在两千几年前，
耶稣基督是替我们在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并且埋葬了，
并且埋葬。
那第二个事实说第三天他就复活了，
然后第二个事实就是三日之后他复活了。
他不是一个灵魂的复活，
他不是一个灵魂的复活，
而是这个身体死去的身体被钉十字架的身体，那从死里复活了，
而是这个死了的身体，在钉十字架的身体在死里面复活。
然后第三个事实，
然后第三个事实
就是说他复活之后不是单单人讲他复活，
他的复活不是他复活之后有人家讲，
而是很多很多人看到他复活 的耶稣，
然后而是很多人亲眼看到这个复活的耶稣，
触摸过他这个复活的身体，
触摸过这个复活了之后
跟他有对话，
跟他有对话。
保罗说 一时之间曾经显给五百多个人看，
保罗说他一时显给五百多人去看，
并且当他写哥林多前书这个时候还有一半还存在，还可以做目击证人来证明这个事实。
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还有一半的人他们可以做见证，可以写见证的。
那后来他也显给保罗看，
后来他也都显给保罗看，
并且把很多的启示来启示给他，
而且将很多的启示启示给他。
所以保罗他传扬的是历史的事实，
所以保罗传扬的是一些历史的事实，
也是很多人亲身的见证，
也都是很多人他们亲身的见证。
那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的观念上面，
所以我们的信不是建立在一个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上面。
耶稣基督复活是一个可以考证的历史的事实，
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可以考证的历史的事实。
在我们 变道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对我们基督教信仰是可以很多不同的辩证，
在我们 变教的过程里面，我们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 辩证的方法。
这里我们简单讲到耶稣基督复活，
但是在这里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
因着他从死里复活就证明他是神，
因着他在死里面复活我们就证明他是神。
唯有神才能够自己死去了从死里复活，
唯有神可以自己死去然后在死里面复活，
因为他这个复活是很多人见证的，
并且他这个复活是很多人可以见证的。
有少数人有多数人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心态当中看到他，
有少数人有多数人在很多不同的心态的里面去见到他做为他做见证的。
所以不是说一种的幻觉而已，
不是说我们讲的一个幻觉，
不是门徒幻想出来的，
不是门徒去幻想出来，
是一个事实，
是一个事实。
并且大家要知道当基督教开始的时候，
并且大家要知道基督教开始的时候，
基督教是弱势的群体，
基督教是一个弱势的群体，
在社会当中是少数人，
在社会里面是很少数的人。
当时当权派罗马人跟犹太人，
但是当权派的罗马人犹太人
都是压迫这个信仰的，
他们都在压迫这个信仰，
他们要尽量找出不同的理由来说这个信仰是错的是假的，
他们要尽办法去找出不同的理由去证明基督教是假的是不是真的。
但是他们没有反驳呢，没有办法反驳耶稣的坟墓是空的，
但他们没办法反驳耶稣基督他的坟墓是空的，
他没有办法找出耶稣的身体在哪里的，
他们没办法找出耶稣的尸体是在哪里，
他们没有办法反驳很多目击证人说我看到耶稣的复活，
没人，他们不可以去反驳这些见证人，他们看到耶稣基督是复活的，
并且这些见证人他们愿意为着来印证耶稣的复活来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而这些见证人他们愿意见证这个事情，为这件事来牺牲生命。
弟兄姐，为着一个主义、一种理想来献生命，是有很多人都会这样做。
为一个主义、为一个信念来到牺牲生命，是有人这样做的。
但为着一个一种谎话、一个假的事情来死，就没有人愿意了。
为一个假的说话、为一个谎言来牺牲，就没人愿意做。
耶稣说呢，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
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啊，我 去预备地方，我来接你们去啊。
啊，预备好地方，我就来接你们去。
哦，我去我会叫圣灵来跟你们同在。
我去要叫圣灵来与你们同在。
我要赐给你们平安。
我要赐给你们平安。
然后你明明看到他死去了。
然后你明明看到他死了。
他没有复活，你把他埋葬了。
你没见到他复活，将他埋葬。
啊，那但是你现在跟人家哦，他真的复活啊，他所讲的这些应许都是真的。
现在复活了，他所讲的他都印证了。
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
啊，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门徒愿意把他们生命来摆上。
所以使徒愿意把生命来到摆上。
来印证他们见过这个复活的主。
啊，去印证他们见过这个复活的主。
他所传扬的都是真的。
他所传扬的都是真的。
因为他是神。
因为他是神。
他从天上来做人。
他在天上来到做人。
因此把上帝的信息来告诉我们。
而且将上帝的信息来到告诉我们听。
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可靠的，
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可靠的。
耶稣的复活是可以考证的历史的事实。
耶稣的复活是历史上面可以考证的一个事实。
保罗说呢，这些是照着圣经所说。
保罗说这些是照着圣经所说的。
当然他讲的圣经是旧约的圣经。
当然他所讲的圣经就是旧约圣
经。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
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
最很多人知道就是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
很多人都很熟悉的就是以赛亚书的第五十三章。
如果你有机会今天晚上你去，今天下午你去看看。
今晚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
里面把耶稣基督他的生平的一早都讲出来了。
他将耶稣基督的生平一早就讲了出来了。
他怎么样就是我们是好像迷路的羊。
怎样我们好像一些迷路的羊。
他怎么样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呢担当我们的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
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的鞭伤，以至我们可以得到医治。
真的耶稣的生平很简单，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都预言出来了。
耶稣的生平很简单的，在以赛亚书的第五十三章里面都很简单地显示出来。
如果圣经不是上帝的话语，
如果圣经不是神的话语，
怎么能够这么清楚的确实的把未来的事情一早讲出来呢？
咁点样可以将将来嘅事咁清楚、咁真实嘅讲到出嚟呢？
保罗的话，保罗意思就是说，我们所相信的圣经是神的启示。
保罗讲嘅就系话，我哋嘅信嘅圣经就系神嘅启示，
是我们信仰跟生活的权威，
系我哋信仰同埋生活嘅权威。
我们所认识、我们所接受的福音是从里面出来的，
我哋所接受嘅福音系由里边出嚟嘅，
因为是从神自己的启示而来，
系因为从神嘅自己嘅启示而来，
所以是可靠可信的，
所以系可靠可信嘅。
其他的信仰，
其他嘅信仰，
无论他讲些什么内容。
无论他们讲什么内容，
就算用圣经的词句话语，
甚至他用圣经的词句话语，
但是他的里面的信息跟圣经所讲的不同的话，
如果他里面所讲的信息跟圣经所讲的不同的话，
那么就是假的福音，
那他就是假的福音了。
所以我们的福音是根据圣经上帝话语的启示，
所以我们的福音是根据圣经神的话的启示而来的。
圣经的可靠性在历史的过程里面都印证出来了，
圣经的可靠性在历史上面都已经印证出来了。
在过去两千多年，要多少的权力权势要把圣经消灭？
过去的两千历史年里面，几多的权力权势要将这个圣经来消灭？
但是感谢主，今天圣经仍然是最卖的最多的书籍。
感谢神，圣经依然是买得最多的书籍。
我们自己每一个人读圣经的时候，也能够在里面体会它的正确。
我们每一个人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它里面的正确。
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做一个见证，说圣经里面所讲的话语是实实在在的。
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做一个见证，说圣经里面讲的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
我们都看到耶稣在死里面复活，
我们在历史的过程里面可以考证这个事情。
我在历史上面我去考证这件事情。
他接受旧约是上帝的话语。
他接受旧约是神的话语。
他也透过他的门徒跟从他来启示这个新约的信息。
他也都透过他的门徒信徒来到启示这个新约的信息。
因此我们知道呢，新旧约是合在一起，就是上帝的话语。
所以我们看到旧约新约合在一起是神的话语。
所以他他的复活是我们信福音里面一个中心的信息。
所以他的复活是我们信仰里面的中心思想。
那保罗说他在没有复活之前，他先是为我们的罪死了。
他没复活，他没复活之前他是为我们死。
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为我们的罪死呢？
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的罪来死呢？
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罪人。
这个信息基督教的信很多人都反感了。
这个这样基督教的信息很多人都反感的。
因为觉得我都不错啦。
你会觉得我都 OK 的。
我没有犯法。
我又没有犯法啦。
我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你都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罪人的定义不是从我们的观点去定的。
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罪的定义不是由我们的观点去看，
从上帝的观点来定的，
而是由上帝的观点来看的。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罪包括了你没有做你做不应该做的事情。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罪是我们
做了不
应该做
的
事。
还有罪也是我们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
还有就是我们没有做到我们应该要做的事。
那其中一样我们应该做的什么呢？
其中一样我们要做的事是什
么呢？就我们应当以上帝为神来敬拜他。
就是我们要以上帝为神来敬拜他。
但我们却没有以他为上帝来敬拜他。
但我们却没有以他是上帝来敬拜他。
所以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
所以圣经说我们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亏欠了神的荣耀。
他应该得着荣耀，
他是应该得着荣耀的。
他是我们的创造者，
他是我们的创造者。
我们是被他所造的，
我们是被他所造的。
并且他也让我们享受他所创造的美好的祝福，
并且他给我们可以享受这个他所创造的美好。
但我们却没有 以他为上帝来敬拜他，
我们却没有以他是上帝来去敬拜他。
所以圣经说这个叫做亏缺了神的荣耀，
这个就叫做亏欠了神的荣耀。
那这因此世人都犯了罪，
因此世人都犯了罪。
在这方特别在这方面，我们每一个人都 是一个罪人。
所以特别是这个每一方面我们都是一个罪人。
第二我们要知道的，
第二件我
们要知道的，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救拯救自己，
我们是没办法我们自己可以救自己。
其他宗教呢有很多的规条说你按照这些你能够得救，
其他的宗教他们会有很多规条，他说你照着这些规条你可以得救。
有时佛教的门派说你呢多做一些慈悲的事情吧。
佛教很多宗派他就说你做多些慈悲的事，
然后好像慈悲事情越多你就越靠近天堂了。
好像你说你多做慈悲的事你就越靠近天堂，
那有一天就够了你就上去了，
然后到你做够一天你可能就会上天堂。
那真的吗？
是不是就是这样？
你知道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弥补的，
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我们是没法弥补的，
有些的罪过是不能够补赎的，
有些罪过是不可以补赎的，
你永远是会陷在那个的罪犯罪感的里面，
你永远就会掉在这个犯罪感的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人是没有办法自己拯救自己。
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没办法是人去自己救自己，
我们没有办法来解决罪的问题，
我们是没办法去解决罪的这个问题。
那上帝爱世人，他怎么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呢？
上帝爱世人，那他怎样去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呢？
所以耶稣他是神，他从天上下来做人了。
耶稣是神，他落到来地上面来做人，
然后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承担罪应当得有的刑罚，
然后他在十字架上面承担罪应该有的刑罚。
假如他不是神，
如果他不是神，
那么他这个刑罚怎么能够承担我们的罪呢？
他这个这样的刑罚又怎么可以承担我们的罪？
他是一个人，他也自己有罪啊。
如果他是一个人，他自己也有罪。
因着他是神来做人，
因着他是神来做人，
并且他是神，他有无限的价值。
然后因为他是神，所以他有无限的价值。
他虽然是百分百的人，百分百的神，
虽然他是百分之百的人，百分之百的神，
但是他是人，但是没有犯罪。
但是他是人，但是没有犯罪，
所以他有足够的资格来替世人来的罪来承受那个刑罚，
以至到他可以能够代替人的罪，能够付出这个付上这个刑罚。
那他这个承受了他所带的刑罚，怎么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好处呢？
他代替我们的这个咁嘅刑罚，咁对我们有咩好处呢？
就你愿意承认你是一个罪人，
你要承认你是一个罪人，
你愿意承认你自己没有办法拯救自己，
你要承认你自己没法去拯救自己，
你愿意接受耶稣他这个代替你承担这个刑罚这个礼物，
你要愿意接受耶稣为你承担这个罪的刑罚的这一份礼物。
那你谦卑在神面前祷告，
谦卑地在神面前来祷告，
说主我是罪人，
你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
我没有办法拯救自己，
我没法拯救我自己，
我得罪人也得特别得罪你，
我得罪人也都特别得罪你，
愿主耶稣十字架的救赎来帮助我解决罪这个问题，
愿意神的十字架的代赎来帮助到我。
当你愿意这样谦卑的时候，
当你愿意这样去谦卑的时候，
当你愿意这样祈求耶稣进到你生命的里面，
当你这样去请求耶稣来到你的生命的里面的时候，
作为你生命的主跟你的救主，
作为你生命的主，作为你的救主，
那耶稣十字架上做的就你 的恩典就临到你了，
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恩典就临到你的身上了，
你就成为一个得救的人，
你就成为一个得救的人，
在上帝面前你是一个没有罪的人，
在上帝的面前你是一个无罪的人。
所以圣经用一个称义这个词句，
圣经里面用称义这个字句，
上帝看你好像一个义人，
神可以看到你好像一个义人，
因为你一切的罪过耶稣替你担当了，
因为你一切的罪过耶稣都替你担当了，
所以他就看为你是义人，
他就看你是一个义人。
那不单是你罪的刑罚解决了，
不单单是你的罪的刑罚解决了，
很多人说我能够上天堂就很高兴就够了，
有的人说我可以上天堂那就够了。
弟兄姐妹，福音的祝福不是单单停留在这里的，
弟兄姐妹，福音的好处不是单单停留在这里的，
还有更美好的祝福，
还有更加美好的祝福，
就是你能够跟上帝重新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
就是你跟上帝可以重新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
他成为你生命的主，
他成为你生命的主，
他要引导你每一天的生活，
他要引导你每一天的生活，
这个世界因着罪的缘故因此有很多苦难，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这个世界因为罪的缘故有很多的苦难，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那所以 上帝选择呢来到世上与我们一同做人，
以及神愿意选择来到这个世上来到跟我们一起来做人，
所以耶稣基督在世上做人，
所以耶稣基督在世上做人，
他经历人所经历的一切，
他经历人所经历的一切，
他知道我们所面对的，
他知道我们所要面对的，
他也经过贫穷，
他也都经过贫穷，
他也经过被人家吐口沫看不起，
他也被人家吐口水被人家看不起，
他也经历过给人家出卖，
他也都经历过被人家出卖，
他给人家遗弃，
他被人家遗弃，
他甚至给人家钉在十字架上，
他甚至被人钉在十字架上，
他经过这一切，
他都经过这一切，
因此他也明白你所经历的，
所以以至到他可以明白到你
所经历的，所以当你跟他建立这个美好关系，
所以当你跟他建立美好的关系，
你知道他每一天都陪伴你去面对这些的挑战，
你知道他每一天都陪伴你去面对这些挑战，
你就能够把你自己释放在他的手里面，
你就可以将自己释放在他的手的里面，
来勇敢去面对人生一切的道路，
勇敢去面对人生的一切，
这个是福音更重要的一面，
这个是福音更重要的一面。
弟兄姐妹，不要满足于你的罪问题解决了，
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满足只是我们的罪的问题，
更加希望你能够追求要跟神美好的关系，
更加希望你们可以追求跟神美好的关系，
以致你每一天都要经历他的恩福，
以致你每天都可以经历他的恩福。
那你怎么样去经历到这个福音的美好呢？
那你怎样去经历这个福音的美好呢？
弟兄姐妹，就是凭着祷告跟读经，
就是弟兄姐妹就要藉着读经和祷告，
你读圣经就好像上帝跟你讲话一样，
你读圣经就好像神向你讲话一样，
他从里面来把他的安慰的话语鼓励的话语来给供应给你，
他其中就是将安慰的话语鼓励的话语去供应给你，
你祷告就好像你跟父亲讲话一样，
而你祷告的时候就好像向父亲讲话一样，
你把你心里面的一切来向他倾诉，
你将你心里面的一切来将他向他倾诉。
弟兄姐妹，祷告不是相当一张清单而已，
祷告不是好像读一个清单一样，
主啊我需要这样我需要这样我需要这样，
就好像说主啊我需要这个我需要这样我需要这样，
那就哦阿们，
然后就阿们了，
然后就等待他好像他从天上跌下一些东西给你一样，
然后我们就希望他在天上面能够将这些事 抌咗俾我哋解决。
祷告不是祷告，就是好像我们跟父亲有一个美好关系的一种的交谈而已。
而我哋祈祷唔系净系好似同我哋天上嘅父亲交谈一样咁简单。
祷告还有很多其他的意义在里面。
祷告仲有其他嘅好多嘅意义喺里边。
我们后面有一本书介绍给大家的。
我哋喺后边有一本书要介绍俾大家。叫
《祷告解密》，
叫做《祷告解密》。
其实是关于祷告一本非常好的书籍，
是关于祷告非常好的一本书籍。
我希望你能够如果愿意买一本去看看，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买一本来去看看，
帮助你怎么样呢来改进你的祷告生活，
可以帮助大家改进大家的祷告，
让我们能够跟神的关系更美好，
让我们同神的关系更加亲密美好，
所以等下你有机会可以看看，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
所以讲到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
我哋讲到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埋葬。
跟着他也讲到他从死里复活了。
然后讲到佢死里面复活。
不单单是显明他是神，
唔单单显明佢系神，
也让我们看到他复活，所以他复活的大能能够帮助我们来面对生活里面一切的挑战。
亦都睇到佢复活嘅大能系可以帮助我哋生活里面面对嘅每一个挑战。
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讲到。
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讲，
我们信耶稣就好像与耶稣联合了，
我们信耶稣就是好像跟耶稣联合一样，
我们在他死上面跟他一起联合，
在生的事里面跟他一起联合，
在死的事情上面跟十架死上面跟他联合，
在十字架的死里面也都跟他联合，
在那里我们就付了罪的工价，
在那里我们就付了罪的工价，
那现在罪就不能够来骚扰我们了，
现在罪就不可以再来骚扰我们了，
因为我们罪来骚扰我们，说你就说罪啊退去，
当罪来到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说罪啊你退去，
我在主里面已经付清你的工价了，
我在主的里面已经付清了我要 的工价，
但并且因着他从死里复活，
并且因为他在死里面复活，
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叫我们在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心圣灵在我们心里面重生，
我们信耶稣的人有圣灵在我里面令到我们重生，
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可以靠着他复活的大能，
我们靠着他复活的大能，
透过圣灵的帮助，
透过圣灵的帮助
来胜过生命里面一切一切的挑战，
是胜过生命里面一切一切的挑战，
神解决这个世界问题，
神解决了这个世界上的问题，
不是把这些灾难拿开，
不是将这个灾难挪开，
不是一种超人的做法，
不是好像超人这样的一种做法，
而是从我们心灵的改变，
而是在我们 心灵里面的改变，
并且跟我们同住，
而且同我们同住，
让我们去面对这些挑战，
同我们一起去面对这个挑战，
让我们盼望有一天，
我们有盼望有一天，
他现在复活升天在父神的右边，
他复活升天在父神的右边，
他应许他有一天要再来，
他应许他有一天会再回来，
那个时候他要带我们进到他自己荣耀的国度里面，
他会带我们回到他自己荣耀的国度里面，
所以这个复活不单是给我们有复活的大能，
这个，所以这个复活不是只是有复活的大能，
也让我们要盼望更美好的时间等待着我们，
然后而是盼我们有这个讲盼望有美好的时间来到，
如果我们现在离开世界，
如果我们现在离开这个世界，
我就好得无比，因为我去到跟他同在的地方，
我就会好得无比，因为我跟他在同一个
在乐园的里面，
在这个乐园的里面，
我们假如我们现在仍然在世上，
但如果我们继续在这个世上居住呢，
那我们就盼望他再来的那一天，
我们就盼望他再来的那一天，
进入他永美的国度里面，
可以入到去他永美的国度里面，
所以福音是耶稣基督，
所以福音是耶稣基督，
从他启示而来，
是由他的启示而来，
他是神，
他是神，
他也是来降世做人，
他都降世为人，
所以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
他是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
他但是他没有罪，
但是他没有罪，
因为他是神，所以他有那个资格来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因为他是神，所以他有这个资格来为我们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他有无限的价值，
因为他有无限的价值，
所以其他的异端，
有其他的异端呢，
他传的耶稣如果不是神的话，
他们传的异端如果他耶稣不是神的话，
他传的说耶稣如果是比神低一等的话，
如果他传的耶稣是比神低一等的话，
怎么有资格来成就这个拯救呢，
他又怎么有资格来承受这个拯救呢，
所以呢，他们所传的是假的福音，
所以他们传的就是假的福音，
是没有办法叫我们得救的，
是没
办法
叫我们可以得救的，
并且我们知道他从死里复活来印证这个真理，我所相信的何等可靠，
他由死里面复活可以印证我所相信的是几咁可靠，
因为是考证的一个历史的事实，
因为一个可以考证的历史的事实，
并且从那复活让我们 有能力来去过今世的生活，
也都因为他的复活以致我们可以过今世的生活，
并且盼望他的再来，
而且还可以盼望他的再来。
所以这假的福音他们不是这样传扬的，
而这个假的福音他们不是这样传扬，
他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事实，
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事实，
他们不相信人得救是白白的，
他们不相信人的得救是白白的，
他们弄一些规条认为做这些就能够得救，
他们说要做一些规条要做这些事才可以得救，
这些都不是圣经的话语，
这些都不是圣经的话语，
至终乃是叫人引人走进灭亡的道路，
而是叫人走向灭亡的道路，
因为那些的做的事情不能够拯救一个人，
因为这些要做的事是不可以拯救一个人的。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希望我们大家不要受到这些异端的骚扰，
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不要受到这个异端的骚扰，
你把握这个真福音的那个重点，
把握这个福音的重点。
那你会问一下，那我们基督教里面为什么有不同的宗派呢？
弟兄姐妹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基督教有不同的宗派呢？
基督教不同宗派是因为这些的管制的方面，
宗派主要是管制的方面，
礼仪方面，
礼仪的方面，
都不同做法
的不同的做法。
那最基要的信仰，
但是最基要的信仰，
对福音的信仰，
对福音的信仰，
那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所以就是都是正宗的基督教，
他们都是正宗的基督教。
所以虽然我们不同的宗派，
所以我们不同的宗派，
但我们传的是同一个福音，
但我们传的是同一个福音，
就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就是耶稣基督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埋葬了，
埋葬了，
第三天复活了，
第三天复活了，
并且很显现给很多人看到，
并且显现给很多人看到。
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的福音，
这个就是我们的福音。
那既然你知道这个福音，
既然你知道这个福音，
那应当怎么样在你生活里面来反映出来呢？
那怎样在你的生活里面来反映出来呢？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十五章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一至到第一第二节那里这样讲，
我们看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
第一节第二节
第一第二节，
他说呢，你们要靠着站立。
他说保罗说你们要靠着站立。
第一节，领受这个福音领受了，要靠着站立。
这个福音领受要靠着站立。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我们这个福音不要摇动。
我们有这个福音，我们不要摇动。
不要受人家的话语讲了，你就觉得好像我信的不太正确一样。
你听到人家讲，你就觉得自己所信的不是很啱咁样。
那第二节他说要持守我传给你们的，
然后第二节里面说要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
所以你要把握福音的真理，
你要把握这个福音的真理。
当你能够把握，就没有人家能够摇动你。
如果你能够把握好，人家就不可以摇动你。
这个是第一，所以你要持守
这个，所以第一你就要持守的。
第二，他第二节讲到呢，若你们不是突然的相信，
第二节都讲到你不是徒然的相信。
什么叫突然的相信呢？
什么是徒然的相信呢？
就是说你知道了耶稣你靠着耶稣基督已经得救了，
你知道你是靠着耶稣基督得救了，
你的罪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你的罪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那你就不要再回到你以前所做犯罪的生活里面了，
你就不要再回到去以前过犯罪的生活了，
你已经是一个新人了，
你已经是一个新人了，
你的新生你要应当有新生的样式，
你一个新生应该有新生的样式，
所以你要靠着耶稣复活的大能，
所以你要靠着耶稣复活的大能，
靠着圣灵在你身上的力量，
靠着圣灵在你身上的力量，
并且你要按照圣经话语的教导，
然后按照圣经的教导
来活出那个福音的果效，
然后活出这个福音的果效来。
什么叫做不是突然相信呢？
什么叫做不是突然的相信？
就你要知道我们福音呢是纯粹是神的恩典，
我们知道这个福音纯粹是神的恩典，
我们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
我们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
不是我们做些什么，
不是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去赚到这个福音，
去赚到这个福音，
或者赢取这个福音，
或者赢到这个福音，
因为这些所以神看到你不错不错，那你就得救了，
不是我们做了什么然后神说你做得 OK 的，你就得到这个福音，
是因着神看着耶稣的面，可以说
可以话系神睇到耶稣嘅面
啊，因为他替我们解决罪的问题啦。
因为佢为我哋解决咗罪嘅问题，
所以我们能够得救，
所以我哋可以得救。
我们这个相信，只不过一种心态而已。
我哋呢个相信，如果系一个心态，
我们的信心不是一种的工作。
我哋呢个信心唔系一个工作，
不是做这个信心去换取这个得救，
唔系做一个信心然后去赢到、这个，
而是那种的愿意谦卑的态度，
而系呢个咁愿意谦卑嘅态度。
所以我们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
所以我哋话我哋相信系本乎恩。
我们是白白的得救，
我哋系白白嘅得救的。
那如果你是白白的得救的话，
然后如果你是白白得救的话，
那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
这个就是神的恩典了。
那既然你经历上帝的恩典，
既然你经历神的恩典，
你怎么样去活出这个恩典的生活呢？
那你又怎样活出这个恩典的生活来呢？
我们也另外一本书要介绍给大家的，
我们有另外一本书介绍给大家，
就是叫恩典多奇异，
叫做恩典多奇异。
弟兄姐妹，假如你不知道怎么样在生活里面来活出一个恩典的生活，
如果你在生活里面不知道怎样活出一个恩典的生活的话，
我建议你买这本书看看一下。
我建议你又买这本书来看看，
真的很多方面给我们很好的提醒，
在很多方面给我们很多好好的提醒。
今天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
今天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
我们怎么样回应上帝的恩典，
我们怎样去回应神的恩典，
很自然我们也愿意要将这个福音来跟别人分享，
自然就是我们要将这个福音跟别人来分享。
未来这个礼拜五跟在下个礼拜天，我们都有两次的布道聚会，
今个礼拜五和来紧的礼拜日我们都有布道的聚会，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请没有信主的亲友来出席，
我请大家都可以请你不信的亲友来到参加，
希望他们不愿意来你也迫切地为他们祷告，
如果他们不愿意来你都可以迫切地为他们祷告，
也为那些没有信主要出席的人来祷告，
你都为那些未信主来参加的人来祷告，
希望在过程里面他们能够经历到这个福音的美好，
希望他们能够参加的过程里面可以经历到这个福音的美好。
那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工作的里面，
而在我们生活在我们工作的里面，
我们要活出这个福音的果效，
我们要活出这个福音的果效。
有些人可能不愿意听，
有很多人愿不愿意听，
但是当他们看到这个福音怎么改变你的生命，
但是他看到这个福音怎么样在你的生命里
面改变的时候，看到这个福音怎么样帮助你去面对那生活的不同挑战，
看到这个福音怎么样帮助你面对生命的挑战，他就会来问你，
他觉得很奇怪了，
他会觉得很奇怪，
那你就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分享到耶稣就怎么样来拯救你，
那你就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去分享这个耶稣基督给你的。
我也建议你每一天起来，
然后你经历的每一日的起床，
你就感谢赞美主，
你就感谢赞美主。
虽然生活里面有很多不同的，
虽然生活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困难，
但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夺去的，
有，但是有些事情是没办法拿走的，
就是福音的祝福，
就是福音的祝福。
你起来感谢主，
你起身你感谢主，
感谢我白白的蒙得救，
我是白白的蒙到得的，
你感谢主，
你感谢主，
你知道今天他要带你走今天的道路，
你知道他会带领你去走今天的道路，
无论你遭遇到什么事情，
无论你遭遇到什么事情，
你感谢他，因为都这些都不会叫他离开你的，
你都要感谢他，因为他这些事情都不会令到他离开你的，
因为既然我们是蒙恩来得救，
既然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
那我们也是蒙恩来过我们的生活，
我们都是蒙恩来过我们的生活。
很多人有这样错误的观念，
很多人有一些错误的观念，
以为我来为什么来教会，
以为我为什么要来教会呢，
为什么守圣餐，
我要来守圣餐，为
什么我要奉献，
我为什么要奉献呢，
因为希望上帝看到我这些的做些好的这些好的事情，
因为我希望神看到我做这些好事，
那就多一点祝福我，
就会多一点祝福给我，
这个是错误的观点，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点，
上帝是愿意把一切美好给我们的，
上帝是愿意将一切美好给我们的，
我们没有得到，
我们没得到的话，
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让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带领我们，
是我们不愿意给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带领我们，
不是他吝啬，
不是他的吝啬，
不是他不愿意祝福我们，
也都不是他不愿意祝福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不要错误的以为我们是要做些事情才得到神的祝福，
不要有错误的观念说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所以得到神的祝福，
乃是我们要把一切跟我们跟上帝有美好关系的阻碍拿开，
而是我们要将我们一切跟我们神有美好关系的事物，
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他美好的祝福，
我们就可以经历到他美好的祝福了，
所以这个是这样做法就不是徒然的相信，
所以这样的做法就不是徒然的相信了。
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他，
弟兄姐妹，我哋感谢赞美佢，
因为他白白的将福音赐给我们，
因为佢白白咁将福音嚟赐俾我哋。
那我们这些已经承担、接受了这个白白恩典的人，
我哋呢啲白白接受咗呢个恩典嘅人，
我们怎么样来回应他的爱呢？
我哋点样嚟回答回应佢嘅爱呢？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嚟帮助我们，
在生活里面能够反映出这个蒙恩的人的生活，
喺生活里边能够反映出我哋蒙恩嘅人嘅生活。
我们一起祷告，
我哋一齐去祷告。
谢谢天父，感谢赞美你美好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白白赐给我们了，就帮助我们怎么样在生活里面来回应你这么大的爱，也愿意跟别人分享这美好的祝福。求主帮助我们，恩待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